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从使徒行传来认识明白你自己所启示的真理。天父，我们真是需要你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渴慕明白真理的心。这种渴慕实在不是只是在知识上来增加更多的知识，乃是借着我们的认识，我们可以更认识神你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第二章五旬节的事件，有关五旬节事件的真理。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关于圣灵的真理是非常的混淆，许多断章取义的来讲解神的话，以至于产生很大的偏差。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真是能够真知道真理，我们才可以真正来认识你这位神，按着这个真理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看继续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稍微把经文读一下哈。今天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来念哈，中间有一些我会跳过去。那我们就是看一些基本的，就是前面一段我们会跳着念哈。那从十四节开始，我们就会按着这个经文念下去。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然后我们看十一节，所有以上的列举的这些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多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在五旬节发生的这个事件，我们也说明这个事件其实就是应验第一章耶稣对门徒的应许，是神在旧约，也就是父神在旧约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这个五旬节的事情就是圣灵被浇灌，也就是圣灵被赐下。我们说浇灌是描述圣灵的赐下，好像雨被浇灌下来一样，是丰富的赐下。不但如此，也是耶稣曾经应许门徒他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受圣灵的洗基本上是耶稣给以圣灵给他们施洗，换句话说，耶稣要把圣灵赐给门徒。这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应许门徒说，他虽然要离开，可是他要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与门徒同在，而且永远与他们同在。那这就是耶稣所应许的要赐下圣灵，而约翰施洗约翰 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说耶稣要用圣灵来给他们施洗。当然不但是他们领受圣灵，而且圣灵使所有的圣徒都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也是受圣灵的洗所涵盖的意义。好，那我们也解释了五旬节当圣灵第一次被赐下来的时候是有超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已经强调圣灵的被赐下不是一定要有任何的感觉。然而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祷告，借着祷告等候耶稣所应许的圣灵被赐下来，那么神他就以超自然的现象，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这个经验，来使他们确知圣灵已经被赐下来。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而被圣灵充满在这里路加用这个词，一方面描写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那我们已经说了哈，我再重复的讲，就等于是他们受圣灵的洗，也就等于是圣灵被浇灌下来啊。我们解释这些词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你所听到的都是断章取义，不按着上下文来解释，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在不同的作者用同一个词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意义，懂我的意思吗？要看经文的上下文。所以在这里受圣灵的洗，圣灵被浇灌下来，以及他们在五旬节就被圣灵充满，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这个经验。但是当然他们被圣灵充满也是同时应验耶稣应许他们圣灵要给他们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来宣讲耶稣啊，或者说宣讲这个福音。所以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不但表达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同时也是表明他们从圣灵领受能力来宣讲耶稣啊，来宣讲这个福音。所以呢圣灵在这时候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赐，也就是他们能够说各国的方言，是一种真正的语言。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很多时候人家说这是教会五旬节是教会开始成立，错了，教会在五旬节之前已经成立了。为什么？什么是教会？已经有许多人听见耶稣所传的道就跟随耶稣，包括十二个门徒啊，当然犹大出卖了耶稣不算，这些人就已经是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所买回来的这一群人。当然在耶稣受难之前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不过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他们已经是属于耶稣的羊。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的羊认识他，听他的声音，耶稣也认识他的羊等等之类。所以这里其实乃是宣教的一个先驱啊，宣教的先驱。为什么神耶稣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能力说各国的话。因为当时有犹太人寄居各地的犹太人从各国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这些人基本上他们都会说希腊语，那是当时通用的语言，基本上他们也都会说亚兰文啊，他们是犹太人。其实使徒们不需要用各国的语言说话来讲述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已经聚集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语言可能是他们的母语了，好像我们第二代的孩子英文成为他们的母语。但是当然他们可能有些父母能够坚持教导孩子中华语啊，那或者说普通话，那么这些孩子也就会啊，还是会我们自己原有的语言，我们国家的语言。好，但是呢，说各国的话乃是要显明这个福音的宣讲乃是一个普世的宣讲，也就是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先驱。好，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场的这些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 都感到很惊讶，很稀奇，并且很纳闷。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些人是加利利人，怎么他们竟然可以说这么不 个人说不同的方言啊，不同国家的语言啊，来讲论神的作为。于是呢，他们就要寻找那个解释的原因。而这个解释的原因呢，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就说，这些人大概是被新酒灌满了。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今天这些加利利人竟可以说各国的方言，所以他们就把它归诸于他们是醉酒了，被新酒灌满，其实就是说他们喝醉了。那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这个事情发生，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惊讶，是稀奇，是纳闷，然后他们企图要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就归诸于这些人是喝醉酒了。以至于接下来14节到36节，彼得他一方面针对五旬节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这个现象提供解释，说明这些人不是喝醉酒了，乃是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那同时他这篇讲道也就宣讲了这个福音的信息，宣讲这位耶稣基督，指出是犹太人将耶稣杀害的，但是他们所杀害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就是14节到36节彼得的这篇讲道。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其实是前面的一部分，也就是彼得针对五旬节的现象来提供一个解释。彼得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其实呢这些人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个彼得说这些人不是喝醉酒，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现在才是刚刚是四初的时候。那么这个四初，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在原文是说第三小时 the third hour， 说现在才是刚刚到第三个小时。犹太人算时间呢，我们已经说了是从日落算到第二天的日落，所以他们的晚上是前一天的日落6点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这是他们的晚上。然后他们的白天就是清晨的6点到傍晚的6点，这是白天。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讲神7天的创造，如果你仔细读，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不是有早晨有晚上，是有晚上有早晨。好，所以这第三小时乃是白日的第三小时，所以是从清晨6点开始算第一小时，第三小时就是早上9点。那么犹太人一般这么早是不会吃东西的，通常他们不到10点是不会吃早餐的，所以更不要说喝醉酒啊。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吃早餐，所以就更不要说喝醉酒。因此彼得说，为什么他们没有不是因为喝醉酒才有这个现象呢？因为这个时候才是第三小时。那早上9点是什么时候呢？是犹太人祷告的时候。犹太人一天3次祷告，在早上9点、中午12点，还有呢下午3点，这是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第三章我们会看到彼得跟约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圣殿去，因此这个时候不可能是他们喝醉酒的时候。那这个现象怎么来解释呢？彼得就给予一个正面的解释，他否定了他们错误的解释之后，他就说明现在门徒说各国的方言这个现象乃是先知约珥的预言的应验。所以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好，这里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彼得这句话，这是指什么？就是五旬节这个事件，这样的一个这些现象。 这个现象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在这里所用的一种解经的原则，或者我们说释经法，是使用当时犹太拉比所用的一种释经的原则，也是今天我们常说死海古卷，你们知道在死海边发现一些洞穴里面发现一些这个圣经的书卷，是主前200年的，我们称之为死海古卷。那么他这里用的解经的原则也是死海古卷，跟死海古卷相同的一种释经法。那这种释经法我们称之 Pesher， P-E-S-H-E-R， 叫 Peshe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解释 Pesher 解释。那这种释经法对于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并不做详细的解经，这种释经法对于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并不做详细的解经，而是从完全从应验的亮光之下来看这个经文，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经文做详细的解经，而是着重在从这个预言已经应验的亮光之下来了解这个经文。所以他们标准的这个公式，套用的公式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这就是先知，就是那个先知约珥所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公式。意思是从应验的角度看，这个现在已经应验了，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先知所说的现在应验了。所以他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引用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他并没有做那个解经的说明， OK， 他只是强调说约珥的预言，现在你们看见这个现象，就是那个，就是约珥的预言的一个应验。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他引用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约珥书的2章28节到32节。我想我已经一再强调过，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从旧约经文的上下文去了解那段经文的意思。换句话说，他们引用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断章取义的引用，也就是说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绝对不会断章取义的引用，他们是在引用的旧约经文的上下文之下来引用这段经文。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旧约的经文。其实我们已经主日崇拜也讲过了，不过我想我们不怕重复，我们就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第28节到32节。好啊，但是我们可能从第一章快快的读下来哈。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在约珥书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在原始的约珥书中的意义是什么哈。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解释要明白约珥写下这些话给当时的读者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要了解啊，对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约珥呢预言将要有大灾难临到，那他是以蝗虫的灾害来描述这个灾难，所以在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些这个灾难，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男子来吃，男子剩下马蚱来吃哈，然后就呼召他们要来唱哀歌哈，就是说为这样的光景的临到来哀嚎。所以到了第二章呢，所以就预言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哈，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呢，是有审判要临到这地。所以19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审判要临到。所以第二章的一开始呢，第1节到11节就再继续沿用蝗虫的这种比喻哈 metaphor 来描述将要临到的军队，好像一群蝗虫的军队临到一样，来描述将要临到的这个灾害。所以呢，到了2章的12节到17节， 我们看见先知就呼召以色列民悔改，因为他既然预言有蝗灾要临到以色列人，那是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也就是施行审判的时候要临到，因此他就呼召他们悔改。我们看见所有呼召悔改，譬如说施洗约翰他出来传悔改的信息，他呼召悔改也是因为审判即将临到，他说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所以呢，他看见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要来受他的悔改的洗，他就挑战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呼召悔改是基于神的审判要临到，而我们也一再强调，神施行审判一方面确实是神公义的刑罚，但即使是神公义的刑罚，真正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借着这个审判来领人怎么样悔改。所以十二节到十七节，先知约珥就呼召以色列人悔改。那么如果他们回应先知的呼召，真正的悔改转向神，从十八节神就应许要赐福给他们。因此十八节神就应许要连续他们，要给他们五谷新酒，让他们饱足，不再让他们受列国的羞辱，要使这些前来攻打他们的军队都远远的被赶逐离开，然后地土和这个田地就要生有草发生，有树木结果，各无花果树、葡萄树都会效力等等。神也要赐下秋雨跟春雨，让他们禾场麦子大麦小麦都能够丰收，有酒榨，酒是葡萄，油榨就是橄榄，有新酒和油都能够满盈。在那些年前蝗虫所造成的灾害，神要补还给他们。换句话说，神的赐福是非常的丰富，应许他们丰收，那这个赐福甚至能够来补还他们过去的损失，所以神要改变他们的际遇。但是呢，在这样子一个物质和地上的应许之后，第二十八节先知约珥就预言说，以后当先知再继续展望将来的时候，他就预言说，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他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在天上地下神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换句话说，先知约珥展望前，向前展望的时候，他看见在以色列民当中有逃脱剩下的人，这些人他们将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就会施怜悯来拯救他们，神的公义就会向他们显出来，来施行拯救。而最终呢，他们的仇敌，所以第三章就是预言他们的仇敌就必定会败亡。好，那么当先知他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二十八节我们看见是以后，所以不仅神应许要使以色列人的际遇被完全被改变，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哈，他们会吃得饱足，他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们是永不至于羞愧。可是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必定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我的百姓并永不至羞愧。因着二十七节这个应许，他们就必定认识耶和华的神，所以他就展望前面，就进一步应许说，将来神要把他的灵，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浇灌的时候要使他们 这个神的灵被浇灌下来以后，他们要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其实呢，基本上神要使他的灵浇灌每一个属他的百姓，他们就都要认识神啊，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借着这些方式，神把他自己向他们启示，他们就都要认识神。好，那么所以当约珥他在就是说提出这个神的应许，展望前面神将要做的事，我们从当时的人的角度来看，约珥书从第二章十八节到结束的这个应许本身，在当时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确实是应验了。如果不应验的话，这些话不能够给他们盼望，不能够给他们安慰，所以确实是应验，但是却没有怎么样完全的应验，也就是说这个应验是一个部分的应验。所以现在彼得呢，他就提出来，特别是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这个应许，这一部分的应许是在末世，也就是说现在彼得和这些使徒们已经是处在这个末世这个时期，而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末世临到的时候呢，这个先知约珥的预言就已经在五旬节门徒的经验当中应验了，神把他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你可以夹着哈，你把约珥书第二章夹住，然后翻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在彼得的引用，我刚刚着重说他不着重在详细的去解经，他是说明这个就是那个。因此你会看见十七节当他引用的时候，他说神说，他把以后就改为末后的日子，因为在约珥书是以后，这个以后有多久呢？先知并没有说有多久，那现在已经应验了，所以他把它改成末后的日子。所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是末后的日子。从预言应验的观点来看，现在长久等候的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而这个时期是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那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这个末后的日子从旧约先知的预言当中来看，所谓末后的日子乃是指弥赛亚来临的日子，也就是弥赛亚来了以后的日子就被称为是末后的日子。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他们把历史分成现今的世代跟将来的世代，那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将来的世代临到了，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因为现今的世代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都因为亚当我们就都是罪人，所以呢我死亡就临到我们所有的人，因此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然而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引入一个新的世代，也就是所谓将来的世代，这个将来的世代是把罪完全除去，因此这个世代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蒙福的一个世代。弥赛亚完成这个把罪除尽的工作，他也同时把这种将来世代的生命赏赐给那些悔改相信他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永生。所以永生就是将来世代的生命，就是属于那个弥赛亚的世代的生命，跟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现今的世代，在罪的权势之下，这个邪恶的生命，邪恶的活出的道德上邪恶的生活是全然不同的。那这个将来的世代的生命是耶稣完成救赎所赐下的，那这种将来的世代生命的品质跟我们现今的世代的生命的品质是全然不同品质的生命。现今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是悖逆的， 我们没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可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永生，将来世代的生命，是属于像神那样子的一种生命的数值。所以这种的生命是有能力不犯罪，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是完全不同品质的一种生命。这个生命是借着我们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我们就领受这个生命。在旧的世代，我们是与亚当联合，所以我们就都犯了罪。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从基督领受这个生命，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后书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旧的生命不能修改，不能修修补补。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不是只是说坏到很坏，坏到极处的意思说，这个是不可能再修改的，你不能把那个原有的生命修修补补，所以我们不可能立志为善。唯一的办法是神必须重新创造，重新再创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品，不同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所具有的生命的品质，跟我们旧有的生命的品质是全然不同的。所以呢，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呢？就是弥赛亚来临的之后的日子。那对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是基督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这个末后的日子就开始了。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末后的日子结束呢？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结束。那所以先知约珥的预言现在已经临到，那长久等候的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所以呢，神就照他所应许的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当然是基于耶稣完成救赎。我们下一次会看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他从神领受了圣灵，然后把圣灵赐下来。那但是这就是先知约珥书所预言的，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神最后的拯救的作为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了。那所以呢，这个末后的日子临到了，因此先知约珥的预言也就应验了。而神说，我要把凡有血气的，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我们已经说了，浇灌这个动词是描述雨倾泻下来，所以倾盆大雨，那是表示神赐圣灵是慷慨的赐予，慷慨的赐下神的灵，并且神的灵的工作是丰富的，圣灵的工作是丰富的，所以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但是赐给谁呢？这里说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基本上是强调这个赐给是宇宙性的，浇灌在所有的人身上，各种各样的人，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阶级，不分财富，不分地位，各种各样的，所有宇宙性的这个圣灵要浇灌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提到说，你们的儿女，你们的男仆跟你们的女仆，还有你们的老年人，你们的少年人，这就是描写这个浇灌是怎么样，没有歧视的 No discrimination， 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不是说每一个人，不是说所有的人，乃是说不分种类，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这个没有这种的区分，要没有偏待人的宇宙性的浇灌下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只是赐给那些要承担神呼召他们来执行的工作，或者说要承担神差他们去完成的神的工作。那我们在讲旧约的圣灵论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譬如说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神也就把他的圣灵充满这些建造的人，让他们能够有能力来做神的工作。那先知、君王、祭司，譬如说那个摩西 他曾经因为以色列人向他抱怨，他就对神说他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太重，神就叫他选立了70个长老到神的这个帐篷面前，神要把赐给摩西的圣灵怎么样分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让他们也可以从神得到能力来承担这个领导领袖，跟摩西一起分担领袖的责任。所以在过去旧约的时代，圣灵的赐给限于这些领袖、先知、君王、祭司等等，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圣灵是赐给所有，是不分，是没有区别的宇宙性的赐下。那现在呢，这就赐给了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当时借着祷告，按照耶稣的命令跟吩咐，借着祷告等候在耶路撒冷的这120个门徒。所以上次我们强调，这12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这120个人都被得到能力来说各国的方言，因为这是圣灵第一次被赐下，他们就都领受了圣灵。好，那么圣灵浇灌的结果，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这里先知约珥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那圣灵浇灌的结果会有什么现象呢？这里提到的三方面：说预言、这个做异梦，还有见异象。那这个说预言、见异梦、做异象呢？做异梦、见异象呢，乃是浇灌圣灵浇灌下来的证据啊，也就是说，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可以经历的一个现象，他们知道圣灵被浇灌下来。所以我上次也已经一再强调过，其实圣灵被赐下，领受圣灵不是一定要有什么感觉啊。以今天我们来说啊，下礼拜我们会讲，当在场的3000人。当在场的犹太人听见彼得的道，有些人听了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要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他说什么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没有说你们就必说方言 OK。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很清楚，当你真正的悔改接待耶稣基督，你就领受圣灵，你就受圣灵的洗，圣灵就使我们加入基督的身体，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所说的。但是不是有不一定要什么感觉，你不是要有一个什么现象哈。所以但是呢，这里为了要让这些领神圣灵的赐下当时的人领受的人能够知道这个预言的应验，所以就有这个说预言、做异梦啊，见异象这样子的事情来作为证据哈。好，那么所以圣灵浇灌，他们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见异象。然后他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所以你看，连仆人跟使女，这是一个最低下阶层的，他们也都要领受圣灵哈。那人人所有神的百姓都会领受圣灵。那其实这是我们提过，这是应验摩西在民数记11章他的期望。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提到了，他觉得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领导的责任，神就吩咐他选立70个长老，然后神要把赐给摩西的灵也赐给这70位长老，让他们跟摩西一起来担当这个领袖的责任。那时候有2个人没有出去，但是呢，那一次圣灵降临在这些长老的身上的时候，他们都说预言。那但是有2个人虽然没有出去到那个会幕那里，这2个人在他们自己的营里也说预言，因为他们是被选立的。那约书亚就觉得很不服气，所以他就去告诉摩西说，这2个人没有出去，可是他们在营里面说预言。摩西就说，你难道要你就说你难道嫉妒吗？他说，愿所有神的百姓都说预言啊，都能够，意思就是说，神所有的 神的百姓都可以从神领受神这样子的恩典，然后能够得以认识神。所以呢，在约珥书这个预言，其实也就是摩西他的这个期望，他的愿望的一个应验。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换句话说，神应许说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就会有说预言、见异象跟做异梦这样的现象，来证明圣灵是被赐下来。所以五旬节那天，这120个人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这就是所谓的说预言啊，这就是说预言的一种。那我要说明的就是，我们今天把说预言哈，因为现在有很多灵恩的运动，所以我们把说预言想成就是我今天看到你，我就指着你说，神告诉我你生病，神告诉我你明天要做你神要兴起你做教会的领袖啊。我们把它变成是这种，其实错了。什么叫说预言？在旧约，先知说预言最主要的工作，先知是做神的代言人。OK， 神把他要对他百姓说的话告诉先知，先知就替神宣讲神的话。那么只是当先知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宣告审判，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旧约先知都是宣告罪，斥责神百姓的罪跟神的审判。但是同时神也宣告神的应许，也就是说神施行刑罚以后，神仍然要施行拯救。那么然而为了要证明这些话是神的话，有时候神会预先借着先知的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来显明啊，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这确实是神的，从神而来的这些话。所以其实你真的好好去读旧约，所以先知的说预言的内容大部分是宣讲神要对他百姓所斥责和警告，然后呼召悔改。因为先知最主要的工作借着这个斥责呼召悔改，使得已经被破坏的神和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可以被恢复，这是先知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说预言不要把很狭义的理解为就是只是在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呢，这些人说预言，所以就是这个神应许要赐下这个的一个应验。但是呢，这里提到异象跟异梦，我已经说了，他在这里提说这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他着重的是从应验的角度。那这里的异象跟异梦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那时候使徒们是唯一把基督的教训能够正确无误的传递下来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耶稣应许真理的圣灵要使他们想起耶稣的教训，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的教训。换句话说，真理的圣灵会保证他们可以正确无误的把基督的教训传递下来，然后使徒们再把这些教训写下。我们看今天的新约基本上都是使徒是新约的作者，少数几位像路加、马可虽然不是使徒，但是他们都是跟使徒有很亲密的关系。马可是跟彼得，路加是跟保罗。那所以呢所以在使徒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个时期，他们宣讲这个福音，像五旬节这天讲论神的大作为啊，赞美神，这就是说预言。而在使徒行传里面，确实我们看见他们整个宣教的工作，神借着异象跟异梦来怎么样来引导他们。用保罗做例子，他曾经看见马其顿的人夜间看见马其顿的人呼召 这是属于一个异梦。那么他保罗也见异象，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因为会堂里的人，犹太人会堂里的人反对他，在夜间主就向他保证，主就向他显现，说我在这个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你放胆传道等等之类。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譬如说彼得，神要差他去向哥林流全家宣讲福音，可是我们要知道，犹太人虽然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还是很难破除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的百姓这个观念。他们认为如果外邦人信耶稣要得着救恩呢，必须像他们一样也要行割礼，因为割礼是神借着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其实保罗很清楚，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因为耶稣完成了救赎，我们都怎么样借着悔改跟信心来得这个拯救，所以不需要再加上这个割礼作为一个记号。好，那么所以呢，为了神要预备彼得，所以你记得吗，哥林流打发人去叫彼得到他家，那时候彼得正好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正好是中午，主人在准备饭时，彼得在楼上祷告，屋顶上祷告，那时候他就看见异象，就有一块布坠下来，这个里面各种的走兽，然后有声音吩咐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不不不，不可以，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三次以后就收回去了。他正思想这个异象的什么意思的时候，哥林流差来的人就到了门口了，圣灵就吩咐他说你跟他们去，因为犹太人是不能进外邦人的家，因为这个洁净的礼仪啊，不仅啊这个割礼是很重要，外邦人是会使他们沾染不洁净，就会拦阻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这是为什么他们绝对不跟税吏娼妓同桌吃饭，因为这会沾染不洁净。他们出去行路回来一定要洗澡，所以洗澡其实是个礼仪，表示洁净的意思。 OK， 所以呢，所以确实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神借着异象跟异梦来把神的真理显给神的百姓，来引导这个使徒们来进行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不但如此，这里彼得接下来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约珥书，如果你的手夹着你可以翻过去看，在约珥书 这个 原来的经文里面呢，这里只有前面 一部分，就是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没有接下来说他们就要说预言。但是这里彼得加上了说他们就要说预言。彼得乃是强调一件事情，圣灵被浇灌下来给所有他的百姓，他们都领受圣灵，那么所有这些领受圣灵浇灌的人都要说预言。所以我就刚刚说是摩西的那个愿望的应验，摩西说愿所有的百姓都说预言。所以在这里他引用的时候，到十八节，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所以这是一种宇宙性的，所有的神百姓领受了圣灵都要说预言。那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一种的说预言到底所说的是什么呢？那同样今天灵恩的运动，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们是要操练彼此说预言，所说的预言都是那种我来说你将来会如何，或者是你说我是会如何，或者等等之类哈。但是呢，这里我们看见，这里宇宙性神的百姓要领受圣灵，而且说预言，其实乃是像旧约先知说预言一样，是要宣讲神的话，宣讲神的真理啊。因此，所有的百姓都是先知，都要说预言。为什么？因为所有认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借着真理的圣灵得以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每一个人也就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来宣讲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前面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今天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升天以前给门徒的大使命，也是给我们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去领万人来做耶稣的门徒。因此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领受神所赐的圣灵，耶稣所赐的圣灵，我们借着真理的圣灵得以认识他，我们得以得享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所以呢，我们也都要去世界各国向万民来宣讲这位基督，来领人跟随这位基督做他的门徒。原因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已经被立为主，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国要称他为主，他是神国度的君王，他已经开始施行这个君王的治理，这种救赎的君王的治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说预言，都承担这个说预言的工作，这个先知说预言的工作。换一个话说，就是我们都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今天的教会将继续不断地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这就是彼得说先知约珥的预言，五旬节的这个事件本身是先知约珥的预言的一个应验。好，接下来十九节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又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好，不但他们都要说预言来宣讲耶稣基督，但是同时这里提到宇宙会显出一些自然界的征兆，自然界的征兆。那这些自然界的征兆呢，其实是要表明在末，这个是已经末世，在末世也就是说这个末世临到的时候，基督神的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之前，会有这个自然界的征兆这些现象。那么当然我们看见五旬节天上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像火焰的舌头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头上。我们也说这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现象，外在可以看见的现象，那也就是这里的应验。但是这里呢，这个预言本身的应验还没有完全应验，因为这些自然界的现象，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他已经预言，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门徒问他，当然他是预言耶路撒冷圣殿要被毁，那么门徒就说，那圣殿被毁之前有什么征兆呢，有什么预兆呢？于是耶稣就预言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有的所将有的一些预兆，但是耶路撒冷的被毁就指向最后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最后大灾难的临到。因此耶稣其实也就进一步预言他来的日子，人子来的日子之前，耶稣也预言会有这些自然界的征兆，这些现象显出来。那所以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预言呢？有人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按字面来解释，字面来解释意思就是说这是自然界真正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当然这个应验，首先第一个先应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地都什么都黑暗了。 OK， 在那时候我们可以，那耶稣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断气之前，你就看到自然界有这个大自然的现象。但是呢，不只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橄榄山也预言将来在末日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也将要有这种现象显明出来，所以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这样的一个征兆其实是预言 预兆，象征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呢，这个五旬节因为是处于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之间这个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有这个征兆显明出来。那不过我们知道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呢，这个征兆才完全的应验，这是按字面解释。但是也有人按属灵的意义来解释，乃是以这些自然界的这些巨变，自然界的巨变，这个所谓的天上地上有神机，有雪，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雪，以自然界的这个巨变来比喻性的描述在末后的日子，基督再来之前，人类的历史会有发生很大的骚动，包括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骚动。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确实人类的整个我们现在看到世界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想其实可以兼具两方面，就会有自然界真的按字面的会有这种的自然界的现象，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比喻性的象征，在末后社会政治经济整个人类的历史会产生巨变跟骚动。所以呢，在这些现象我刚刚已经说了，就预兆神审判将要临到，因此在这个日子未到之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换句话说，在神最后这个审判日子临到之前求告主名的，那么在约珥书的时候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呢他把它改成求告主的名。在新约圣经主大部分的上下文里面所指的都是耶稣，因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只有少部分我们这个在新约的主呢出现的时候按上下文看，少部分是指耶和华神，大部分呢是指基督。所以呢对约珥而言是在是呼求耶和华的名，但是对使徒们而言这个主是指的基督。在这个末后的审判日子临到没有临到之前，凡求告主名的人呢就必得救。所以这里彼得就是向当时这些犹太人来解释他们所看见的这个五旬节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这个现象，其实是旧约先知约珥预言的应验。然后接下来我们下礼拜会看他就来宣讲耶稣，来呼召他们悔改。好，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归纳一下这里面所启示的属灵的原则，基本上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直到基督的再来之间，这段期间圣灵是被赐给每一个神的子民，所以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凡有血气当然是指人类，可是神的应许本身不是指要给所有的人，不论悔改或者不悔改都要领受圣灵，不是这样。这里乃是指那一些真正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在基督再来之前，从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到基督再来之前，圣灵会被赐给每一个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属于神的属于基督的百姓。那么第二，圣灵这些神的百姓领受了圣灵，他们就被装备或者说得到能力。我们从前面来看，就是他们可以，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他们就必得着能力，那或者我们就说他们就被装备，他们就得以来说预言，也就是说得以来宣讲耶稣基督，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凡听见他们这样说预言这样宣讲基督宣讲福音的人，在主再来之前求告主的名，那么就必得救。所以呢，教会是要继续不断来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这就是先知约珥的预言最主要的一个 真正的意义啊。这个真正的意义不是叫我们以为啊，圣灵被浇灌下来，我们就都有这所谓神奇的那种个人的神秘的经验，说预言、做异象、看异梦啊。这个我们看约翰。彼得引用他最后再重复说，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然后他们都要说预言。所以彼得在引用的时候，他的强调着重在圣灵被赐给每一个神的百姓，他们就都被装备，都要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来宣讲基督。那么异象跟异梦最主要是在使徒初期教会的时代，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写下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神圣经话语，这个就是说新约圣经已经完成了，因此基本上我们要以圣经真理的启示来作为一切的指标、标准跟引导。即使现在神基本上不常用，不需要，就是不再常用所谓的异象跟异梦来做启示跟引导，就算神的主权给某些人有特殊的异象跟异梦，这些所看见的异象跟异梦都要用圣经的话来检验，都要用圣经话来检验，来验证是不是合乎神圣经客观的启示。如果不合乎，那么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依靠那个所谓的异梦跟异象。神他的主权也许在某一些特殊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方式引导，但是我们真正要把握的是这一本神的话，我们应当要竭力的好好的去研读，按着正义去解释、去明白、去认识神，去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那么真理的圣灵会在各种不同的处境之下使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使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使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啊，等等之类。所以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的圣灵，关于讲到圣灵的真理。所以下礼拜我们还要再继续第二章，把第二章啊圣灵的真理讲完，好，然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第三章、第四章。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真是很喜乐，因为当我们真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这些话绝对不是人类的智慧所发明的，这真是来自于你的启示。而我们也真的是不仅是从头脑上理解，我们真是愿意从我们的心去领受。我们赞美你在旧约借着先知来应许要把圣灵丰富的赐下，而且在基督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这个弥赛亚的世代当中，圣灵的工作将是丰富的。因为正如我们前面第一章已经解释了，神的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因此神国度的治理乃是靠着圣灵，基督君王的治理乃是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可以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不但如此，也从圣灵得到能力，我们就得以真知道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有能力去宣讲耶稣基督，去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来领万人做主的门徒。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每一个真正悔改领受你自己的救赎的人，都能够清楚的从神的话确知自己有圣灵住在里面，也真是能够在生活里面接受圣灵君王的治，接受圣灵的治理，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也就是接受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生活和生命当中的治理。而圣灵是借着真理的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来 来治理，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我们也就把我们从神所学习所领受的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来宣讲。天父，求你让我们真是愿意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我们真的是积极的起来承担这个先知的先知性的工作，来宣讲基督，领人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一直到你再来的时候，你应许说这样你就必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借着明白这样的真理，教会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使得你自己的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